这里是卢比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这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7年6月10号，公元2010年7月20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启程赴拉达克弘法；境内藏人联名呼吁中共重审西藏高僧丹增德勒个案；联合国人权保护机制培训会在达兰萨拉举办；影片《歌声中的西藏》即将在美国多个城市放映。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今天从达兰萨拉启程赴拉达克弘法，下面请听德吉的报道。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今天20号从居住地印度北部达兰萨拉启程，乘机前往印度扎姆克什米尔邦拉达克的努布拉山谷，向当地信众进行为期1周的传法。当地民众在今天下午热情迎请了达赖喇嘛尊者的到访。拉达克努布拉医生仁增今天20号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今天当地民众手持鲜花、哈达和点燃的藏香，排着长达7-8公里的路，迎请着达赖喇嘛尊者的到访。按照议程，达赖喇嘛尊者将在努布拉的甘登寺做主寺院三登岭为大众举行3天传法活动，之后将于23号在萨迦派寺院为信众开始1天传法，24号将乘坐直升机前往德吉寺展开弘法活动，并为新塑建的弥勒菩萨佛像进行开光加持，28号上午将返回居住地印度北部达兰萨拉。此外，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赠送给美国国会图书馆的3件西藏文物，由该图书馆在本周19号举行了交接仪式。达赖喇嘛驻美特使贾日洛柱坚赞为主的国际声援西藏运动部分负责人等在仪式上代表达赖喇嘛尊者向美国国会图书馆赠送了18世纪的普觉阿旺强巴大师赞助绘制的一幅唐卡、刻金银质曼扎以及精致供神灯盏。贾日洛柱坚赞向自由亚洲电台藏语部表示，第13世达赖喇嘛于1908年在中国五台山朝圣时与美国驻中国大使威廉姆·洛克黑举行了首次会晤，当时向大使赠送了如唐卡等西藏文物，这些文物目前收藏在美国国会图书馆中。达赖喇嘛在今年访问华盛顿时应邀参访了美国国会图书馆，在观看收藏的西藏文物之际，也承诺将赠送一批文物，因此在1个月前尊者特寄来3件西藏文物，其中赠送的18世纪唐卡极为珍贵。贾日洛柱坚赞表示，
大家为什么觉得阿里兄弟迷茫这是那样子阿里结合不到阿里迷茫发挥到阿里制造的也讲为什么这个样另外
达赖喇嘛尊者向美国国会图书馆赠送西藏文物，一方面是延续美国和西藏的友好关系，增进藏人与美国政府民众特别是国会之间的友谊，另一方面鉴于西藏传统文化濒临灭绝，因此希望收藏世界珍贵文物的美国国会图书馆在数百年后向世人展示代表藏人特色的西藏珍贵文物。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今年2月19号获颁美国国会图书馆授予的民主服务奖。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努比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西藏康区理堂高僧丹增德勒仁波切从2002年被监禁及判刑后，全球各地的流亡藏人和国际各人权组织纷纷要求中共政府立即无条件释放他。近日又有一批境内藏人不顾个人安危，联名呼吁中共政府重新审理仁波切个案。印度南部西藏色拉寺僧人洛嘎引述境内可靠消息向本台介绍说，丹增德勒仁波切的姐妹索难德吉和卓嘎、理汤县奥托地区的阿坝布姆、索波、索许、杰布和 德伯等七位妇女上周前往四川省政府向当局呈交一份联名请愿信，呼吁中共当局重新审理丹增德勒仁波切个案。洛嘎海介绍说，
我说许多家给南德做的那点顺路下的个多帮我的仁波切过给
西藏康区李汤县七名西藏妇女在请愿信中主要提出了三项诉求：第一，要求当局迅速公开和透明重新审理仁波切个案；第二，今年四月份丹增德勒仁波切向他的姐妹透露，今年五月份他会向中共26个部门提交一份上诉书，因此呼吁当局向他们说明这一上诉书的具体进展等情况。第三，监狱医生曾承认仁波切患有严重疾病，因此呼吁当局按相关法律规定允许丹增德勒仁波切保外就医。当时四川省政府有关人员回应说，判决结果不可能有任何变动，也根本不清楚仁波切提交的所谓上诉书。但是仁波切身患疾病的医事如果属实，可以考虑这些西藏妇女所提出的保外就医的要求，并承诺在未来几个月内给予答复。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 Novi 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联合国人权保护机制培训会在达兰萨拉举办，下面请听德吉的报道。
为了西藏境内极其恶化的人权状况能够进一步得到联合国为首的国际社会的支持与关注，今天20号开始在西藏联邦政府图书馆会议大厅中举办了主题为联合国人权保护机制培训会。西藏联邦政府外交与新闻部部长达勒格桑央吉表示，特邀嘉宾与培训会主讲教授艾伦·佐拉先生、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负责人乌坚·丹增以及达兰斯拉官方与非官方性组织的代表等20多人参加了培训会开幕仪式。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负责人乌坚·丹增在仪式上表示，这次培训会是由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西藏流亡政府驻瑞士办事处、日内瓦人权培训中心联合举办。乌坚·丹增说，我们经常表示西藏境内根本无法享有人权，并为此开展示威游行、集会、向联合国呈交请愿信等各种活动，但是在展开这些活动时所要注意的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则是我们必须要了解联合国及其人权理事会的体制，从而考虑和探讨如何开展更有效的人权保护行动是至关重要的。乌坚·丹增表示，该中心还从瑞士日内瓦特别邀请了人权资深活动家艾伦·佐拉先生，就以联合国人权保护机制为主题向大家进行讲解和培训，因此他希望并相信这次培训会对西藏境内人权状况的推介和宣传将能起到实际的帮助作用。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部长达勒格桑央吉女士在培训会上表示，虽然人权两字在国际上非常普遍，人们也一直认为它是一种不可侵犯的最神圣的权利，但是遗憾的是有些国家却把人权两个字只作为一种口头禅，其实际行动上严重践踏和破坏人权。达勒格桑央吉表示，西藏流亡政府或非官方性组织从1959年开始每年就人权和西藏问题向联合国等国际机构呈交报告和请愿信，但是西藏人民依然无法享有应有的基本权利，因此通过这次培训会进一步了解联合国及其下属各机构的整体框架、运作方式和权限范围等，并将把所学到的知识运用到实际行动上是非常重要的。
欢迎继续收听由 Novi 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
It was Tibetan music that brought Tibet closest to my imagination.
西藏县政治犯阿瓦徐培导演的纪录片《歌声中的西藏》即将在首都华盛顿为首的美国各地进行放映。这部名为《歌声中的西藏》纪录片将于今年9月24号到10月1号间在美国纽约首映，随后将在明尼阿波利斯、旧金山、伯克利、波士顿、华盛顿和西雅图等地进行巡回放映。纪录片《歌声中的西藏》讲述了过去半个多世纪中中共对西藏社会各方面所实施的同化政策。这部影片也曾荣获过奖章。影片导演阿瓦徐培是一名西藏县政治犯，1995年被中国当局拘捕，指控他从事间谍活动，并被判处18年徒刑。由于自由西藏学生运动等许多国际支持西藏团体开展各种营救活动，他被关押7年后于2002年获得了释放。阿瓦徐培对西藏的民间音乐和中国文化帝国主义对西藏社会的渗透等方面进行过研究。本次《歌声中的西藏》纪录片在美国巡回上映的最后一程将于今年12月10号世界人权日在西雅图进行。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中共组织尼泊尔专家组经西藏展开和平灯周游活动，下面请听德吉的报道。
中国政府正宣布为加强西藏与尼泊尔的旅游合作，考虑在扎木等地区开通边境一日游和跨喜马拉雅旅游环线之际，又强行阻止尼泊尔一专家组计划从尼泊尔经过西藏前往上海的和平灯汽车周游活动，以防范这个团体抵达情势仍紧张的西藏后在当地引发新一轮反共示威活动。据印度亚洲通讯社消息，与尼泊尔贸易博览会有关的执行专家小组组成的和平灯汽车周游活动已经计划从位于尼泊尔南部的佛陀诞生地兰比尼出发，随车携带在兰比尼点燃的和平灯，途经西藏前往上海观览世界最大的贸易博览会。尼泊尔贸易博览会执行专家小组方面表示，他们展开的这一汽车周游活动将经过中国五个地区，主办单位在两个月前已经向中国政府方面申请许可，然而北京方面却拒绝接受这一途经西藏的计划，担心如同2008年一样，可能会在当地导致新一轮要求西藏自由的抗议示威活动。专家小组表示，展开这个活动只是为了消除公众对佛陀诞生地的无知，很多人错误地认为佛陀诞生地是印度，大批中国民众仍抱有这种错误观念，因此他们特地组织这个活动向民众宣传真相。由于这一计划途经西藏的活动没有获得中共当局的许可，主办单位计划将和平灯直接从兰皮尼通过飞机运往中国。
在今天的特别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德吉向大家播送的介绍西藏。
公元1195年左右，蒙古的军事势力到达西藏边境地区，位于西藏边境的各部为自保，纷纷派人献上丰富的财宝，才避免了蒙古军的侵扰。此后为免兵祸，逐渐形成由西藏各部向蒙古交纳被称为达诺的数量不大的财物。公元1227年，藏人得知成吉思汗的死后停止向蒙古贡献，继位的窝阔台于1240年遣大将多达那波进军西藏，蒙军攻到西藏中部，一路烧杀颇重。当时在凉州的霍端去信给多达那波，称需要一个引导蒙古的好喇嘛，问多达那波西藏何人最善。多达那波回信称，僧团最重的是伽玛巴，处事最强的是达隆巴，最为威严的是直贡巴，最精通佛法的是萨迦班智达。霍端称人众威望，我亦有之，我须一精通佛法者，乃遣多僧公和本觉达为使，专程前往迎请萨迦班智达。
听众朋友，罗比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格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希德勒。